我们开始要来看早上我所读的《创世纪》第十八章，再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五节。这一次的话，我们弟兄读八节，第一节到第八节，然后第九节到十五节，我们姊妹来读。现在我们弟兄们一起来读第一节。耶和华在麦粒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匍匐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所说行吧。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条和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他们问
亚伯拉罕说：你妻子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他们都有一个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的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面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快满了。撒拉心里还想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几时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还想说我既已年老，我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
三位一体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这就是这一段圣经所给我们看到的。第一节说：耶和华在麦粒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这是一个特别的经历，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亚伯拉罕就是代表所有信而顺服的人，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信心的祖宗，而且顺服。在亚伯拉罕身上，早上我们提到一点，就是最显著的他的信心，他是信心的祖宗，他是代表所有有信心的人。他的身上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特点，就是顺服。顺服，那一个跟随主的人也是一个顺服圣灵的人。我们说跟随主不够具体，我们怎样跟随主？也许我们说遵守主的道，这也是一种跟随。可是更具体一点的，更个人的，就是跟随圣灵，跟随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圣灵。那在亚伯拉罕身上就是这样。那第三个特点，就亚伯拉罕呢，他在圣经里面被神称为是他的朋友，意思说他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可以跟神随时交谈，在他的交谈里面呢，他也可以带祷， 这是十八章下一半要讲的啊，他如何的为索多玛、俄罗马、俄马拉这两个城在那带到，他可以跟神这样好像讨价还价，这样好像跟朋友这样讲一样啊，就是他跟神实在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这里神好像特别的向他显现出来，在这个圣灵的时代，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的显现。这种显现未必是在外面，或者好像说有的人看到耶稣穿的白衣服，好像耶稣这样向他显现，未必是这样。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情形，主耶稣才会向人这样显现。在今年六月底的时候，在美国和加州，在圣地亚哥有一个退休会。那这个教会是一个很兴旺的教会，大概在12年之内它的人数从20个人就增加到500多人，是一个蛮兴旺的一个教会，也是一个很年轻的教会。那他们每年暑假的时候，在六月底都有这个夏令会。那今年呢，我是第一次被他们邀请去做讲员。那在这个特会的这个退休会的结束的前一天晚上，圣灵也是中国很厉害。那天晚上呢，我讲完道呢，我就觉得就是有弟兄姊妹如果愿意到前面来祷告的话，我可以为他们祷告。那他们就都到前面来。那个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点给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一对一对夫妻，一对一对的，叫好多对好多对而且参与教会的服事，他们有不同的团契，什么仁爱团契啊、喜乐团契啊，那都是由一对一对的夫妻啊所组成的。这是这个教会给我印象很深刻的。那天晚上祷告的时候，有好几对夫妻啊，他们到前面来。那有一对夫妻这个姐妹曾经被安排，我那天到达的时候到机场来接我，她带着她的小孩，两个小孩来接我。那在路上稍微有一点谈话，就是知道一点他的担子也是蛮重的。他没有做事情，在家里面就照顾两个孩子还没有讲太多。那天晚上祷告的时候，好几对夫妇呢，他跟他的先生也来，那我就为他们祷告。那我为他们按手祷告的时候，他们两个人都倒在地上。那你不要问我为什么周牧师你给人祷告他们都倒在地上这是圣灵的工作。那在五年以前我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自从1991年年初差不多五年前我来台湾的时候呢，到各地这样的事情都发生。那每一年都是这样，每一次差不多都这样。那这一次在南部高雄、台南、台中也是这样。有的我还没有给他按手他就倒下去。有的我走到他跟前他就倒下去。所以不是每一个都按手都倒下去的。那这都是圣灵的工作。主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当然这个能力初次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的。像有的人我走到他面前他就眼泪就流下来。那我手一按上去他就大哭就痛哭。那有的呢比较理性一点的话，他就压制，就也许他就不张开嘴就是这样闭着嘴，他怕那个声音出来。那这样的话我就会提醒他，我说你要释放 啊，你要放松，你不要压制啊。圣灵在你身上做工的时候呢，最好你能够顺服他啊。我知道，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能力哈，这样领导人的时候，人会这样。就是哈，连啊我们的亲戚哈，周师母的妹妹，她也不过是刚刚信主才几个月。那最近我们离开家以前，他有给周师母打电话告诉啊周师母，他说他也去参加这样一个被圣灵充满的聚会。那他被按手的时候呢，他说他的腿忽然间就软下来了，就没有力气就软下来了，他就这样也倒在地上。他是一个可以说以前从来不进教会的，他对于圣灵的事情可以说一点都不懂得。那当时呢，主这样一点点的教导他，他的先生去世以后，周师母呢曾经从华盛顿 DC 飞到夏威夷，又陪他有一个礼拜的时间。那在那个礼拜里面，也看见圣灵在他身上做工啊，比如他自己读圣经的时候，读到那个马太福音第三章，主耶稣啊受洗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圣灵忽然降在他身上。他读到这里的时候呢，他莫名其妙的就哭起来了，那时候圣灵就在他身上开始动工啊。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的哭的，一个人也不会无缘无故倒下去的啊。那一定呢是神的灵啊降在他的身上。还有每一个人这样被圣灵充满，或者说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的表现都不一样的，有的是倒下的，有的是哭，有的是笑。有的是颠抖啊，有的人呢就手一直颠抖，我看了有弟兄是这样，姊妹也是这样，有的呢他一直在那里动，他的手一直这样动，一直动，一直动。那这些我们呢都不明白，但是呢是圣灵在他里面呢这样的来做工，来推动他才会动的啊。就是最近我们在台南哈，我们因为聚会很多啊，没什么运动。那接着我们的这个姊妹啊，她就借一个运动器啊给我们。这个运动器呢很简单，就是把两个脚放在上面呢，然后你就把那个电门一打开，你可以把它放在10分钟或者15分钟。那一打开的话，你的脚就放在上面了，它就这样子给你摇晃这样。那因为我们很少有运动嘛。他说你如果10分钟或者15分这样的话呢，就等于你走两万步这个路。我说这样倒蛮好的。所以我就试了一下，放上去一打开，他就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那我就联想到哈，一个人如果不是圣灵在他的里面哈，这样子推动他感动他的话，他不会在那里一直动的。如果不是圣灵哈灵在他身上的话，他也不会这样倒下去的。如果不是圣灵在里面，他也不会这样笑或者是哭。那这些的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一些外面的一些表现。但是圣灵真正在人心里面呢做什么工作呢，我们看不清楚。我们好像传道书第三章那里所说的，神的作为人没有办法参透。神在人里面的作为，人没有办法参透。那我们所能看到的，不过是外面的一点表现。所以啊，你遇到这样情形的时候呢，你不要觉得奇怪。那我常常这样劝弟兄和姐妹：你就放松，你就顺服，你就顺服。那我的体验啊，就是为什么圣灵会让人倒下去呢？啊？我觉得重要的不是外面的倒下去，重要的是里面的倒下去，里面浮下来，就是一个人的意志能够在圣灵中这样降服下来，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那这是第一步，就是当圣灵降临你在身上的时候，你能够这样让他做第一步呢，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这样以后圣灵就能够在你的意志里面就可以做工，叫你要顺服他，要降服他，不要坚持你自己的意思，不要照你自己的意思，你要照着神的意思。慢慢慢慢圣灵就会来 把你带到一种就是完全照着神的旨意，就是活在神的旨意里面，就能有这样一种生活。慢慢你就没有拣选你所注意的就是不是神的旨意，如果是的话你就愿意这样去遵行。圣灵会这样一步步的带领你，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没有办法参透，可是也就是我们慢慢的一点体会。那当然圣经有时候也有一些提醒，有一些教导譬如主耶稣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有一班罗马的兵丁要来想捉拿他，那他就问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我们找拉撒勒耶稣，他说我就是。当他说我就是的时候那些兵丁通通倒在地上。那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里面那就是说他的能力一出来的时候呢，那人站不住了。那那个道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个圣灵降在我们身上的道那是不一样的。那个道他们没有办法抗拒的马上就倒在地上，往后一倒倒在地上今天的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种道呢，就你可以不倒的。你只要那个脚往后一到两步呢，你就不会倒下去的。就是你可以不倒下去，你可以仍然用你的意志可以说我不要倒下去。那如果你这样的话，当然圣灵不会勉强你那最好的呢，就是你当你感受到有圣灵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有这种感受的时候，不管是不一定是倒，就是哭或者是其他的那种那种感应当你有这种感受的时候，最好呢不要压制它，让它整个就很自然的这样表达出来。也就是说让圣灵在你的身上有那个地位，有主权，他可以自由的那个做他所要做的工作。只有他知道你里面的需要，那只有他知道怎样来帮助我们。有的人就是意志需要被他折服，有的人身体需要得到医治，有的人心灵的创伤尤其是过去或者家庭的背景所遗传下来的一些东西是他们不能够忘记的，常常成为他们的捆绑的，那圣灵要来做释放的工作。如果你能够让他做的话，他就很容易的就很容易就能够做成他所要做的工作那你当时不晓得，可是事后你会知道的最好是不要抗拒他。那我们比较理性强的人呢，就很难免会用我们的理性来分析来解释那我要不要这样呢？好像在这样一个聚会的厅里面，假如我倒在地上，这是像什么样子呢？如果你这样想，还有，也许你穿了一件很漂亮的衣服你说这个地上那么脏，我怎么可以躺在地上呢？那如果你想到这些种种原因的话，当然你就不会倒下去那也许圣灵他就是要你降服，要你倒下来，先是外面倒下来，然后呢你里面倒下来，里面那个意志，坚强的意志降服下来。我也相信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会说方言的，可是如果我们的舌头不顺服圣灵的话，我们用我们的理智来好像来判断说我怎么可以说出一种我听不懂的声音呢？那么有很多人不能接受方言，也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方言应该是听得懂的，听不懂怎么可以那个接受呢？所以这样的人他就不容易得到方言。那如果你不要去分析这一些，你就是这个舌头你就是顺服，当圣灵在你身上充满你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如果觉得你的舌头要转动或者要发出声音来，你就让他只要是从里面出来的是对的，你就让他这样说出来，他知道怎么带领你。就好像那天在五旬节的时候呢，120个人他们被圣灵充满，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是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圣灵给他们有一种说出来的 读者的能力。那我相信如果你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舌头你就这样顺服，舌头顺服圣灵的话，那么以后圣灵就会在你的言语上、唇舌上，他就开始来管理你。因为他觉得诶，这个人的舌头啊，他顺服我，那我就可以来管理他。那以后呢，我们的唇舌就渐渐的就能够受到圣灵的管制。那个第一次的顺服很要紧，第一次的顺服很要紧啊。那比如我们家五个女儿有一个女儿，现在他们都长大了，最小的女儿已经25岁了啊，最近她订婚，她明年1月呢就要结婚了。那我五个女儿当中有一个女儿呢，她的个性很强的，意志非常的坚强，非常的坚强。就是说当她决定要做一件事的时候别人不能够更改的，父母也没办法更改她，她就是要坚持到底。她如果决定要做这一件事情，她就去做，没人可以拦住她，她是这样一个坚强的人。可是她被圣灵充满以后她就开始转变。当然首先他也有方言，他很奇妙他在我们的教会那么多年，他没有得到这个方言。他也在纽约也住了3年在纽约我们常去的那个 Ridgewood 教会他也没有得到。当然是神把他带到德国去的时候，有一次他们有几个青年人呢一起到德国去。他就在德国的一次的聚会里面，他被圣灵充满。还有我们那个小女儿，她在纽约 Ridgewood 追求4-5年呢，她都没有这个方言，她觉得她是被圣灵充满，可是还没有开始说方言那结果有一年她大学毕业的时候，她就跟我一起来台湾，在台中的时候那有一个牧师的师母跟她讲了几句话，好像对她有一点帮助。然后到了高雄，在一次聚会里头他就被圣灵充满啊，他的说方言哇，好有力量，很厉害的这样说。那以后回去我们就发现他也不一样，这样就是他圣灵的高油就比以前就多一点。那我讲到这个脾气不好的女儿呢，她就学习安静等候，一方面她被圣灵充满，然后他就学习安静等候。大概经过这2-3年以后，他就改变了很多，他的脾气、他的个性改变了很多，而且他的意志不是像过去那样的坚强。那最近他回去研究所他修完了一个硕士，然后他就在教会里面做见证做一个感恩的见证，就神怎么样帮助他能够把这个学位能够修完。那他在做见证的时候，他就讲到，他说神折服了他的意志，神折服了他的意志，他那个坚强的意志被神折服了。我们发现他就是跟3年前几乎完全不一样，就完全是好像两个人一样。现在我们他很容易接受我们的意见，他要决定去哪里，如果我们说最好不要去或者再考虑考虑他就不去。而且现在变得非常的可爱，非常的可爱这是主耶稣改变了他就说到圣灵在我们身上，他真的不断的会做工，不断的会改变我们那我再回去讲这个圣地亚哥的这个夏令会的这些到前面来祷告的这一对夫妇，他们两位按手的时候就倒在地上，倒在地上呢，这位姐妹就开始就大哭起来，哭的声音很大别人呢都注意她，而且呢她哭个不停，我想她至少哭了有半个小时，哭的声音很大，一直哭。那我在心里面想，我想他心里面一定有很多的重担神在 释放他，圣灵在释放他。后来他的牧师哈果然告诉我，他担子很重。那他家里面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们不晓得啊。那个外表也看不出来他跟他的先生有什么问题啊。但是那个牧师就跟我说，哦，他家里面的担子很重很重，所以呢，所以就在那里，我是觉得是圣灵在释放他。到第二天就是下午这个聚会结束了，他的母亲就跑到前面来，这时候大家都已经快要散去了，他的母亲 到前面来，他就告诉我，他说周牧师，他说我的女儿昨天晚上睡在那个地上，他痛苦，他说他看见耶稣，他说耶稣到他跟前来，他看到他自己呀，就变成好像一个小孩子的样子。那耶稣呢，就把他抱起来，就一直拍他，一直拍他，越拍到他越哭，哭得厉害，因为他觉得好得安慰哦，好像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的爱他，像耶稣这样的爱他，所以他哭了半个钟头。假如他的母亲没有告诉我们的话，我们所听到的就是他哭，甚至我们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倒在地上一直哭嘛？啊，所以圣灵在人身上做工啊，我们不晓得。那这次在高雄，我们第一个晚上被接待在一对夫妇家里面。这一对夫妇哈，他的先生哈是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才受洗，所以还不到一年。那这个先生呢，或者这个太太哈，已经信主很多年了，很爱主，那为她的丈夫祷告，祷告了15年。那天晚上，她就她那个太太说哈，她说我为她流泪祷告了15年了，她说我的眼泪啊已经流干了，已经没有眼泪可以流了。那在这个15年的里面，当然常常她希望她先生到教会去，她就是不去；希望她信主，她就是不信主。她喜欢什么呢？喜欢在家看电视。所以有一天晚上他在看电视的时候，他太太就说，今天晚上教会有什么特别的聚会，要不要去？他的先生就跟他讲，他说你不要再劝我了，我这一辈子啊不可能信耶稣了。然后太太当然也就没有办法。所以到了前年圣诞节的时候，这个太太这个姐妹啊就向主祷告说，主求你啊，今年给我有一个特别的圣诞礼物，我向你要一个特别的礼物，就是啊你让我的先生那个到教会去。所以他啊，那天就是快到圣诞节了，有一个什么特别的一个聚会呢，他就邀请，他就说你愿意不愿意去？他先生说好啊，马上就答应了。他觉得很稀奇啊。那当然主听了他的祷告，给他一个特别的礼物啊。可是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在六月的时候，他一直没有跟他的太太讲，到半年以后才告诉他太太。在六月的时候，有一天中午12:30钟，他说他坐在他的房间里面呢，房间有个沙发，他就坐在沙发椅子上面，面对的那个床，有两个床。他说他看到一个人从床上起来，站起来走到他跟前，看了他一点，带着微笑的这样看了他一眼。他说他的眼睛啊好有力量，他相信啊这是耶稣，那他一直放在心里面。所以到了圣诞节的时候，他太太请他去教会呢，他说好啊，他里面已经啊有了故事了，他还没有跟他的太太讲，是吧？后来就到去年他出国啊，出国大概去爱修院参加一个什么聚会，他就被圣灵充满，那就回来啊。去年啊12月哈，圣诞节的时候就受洗。那这是我们哈，第一个晚上在高雄被接待在这一对夫妇家里面哈，他们在谈话中告诉我们的事情啊。那这是在一种很特殊的情况下哈，耶稣会向人显现。可是今天我所说的这个显现哈，耶稣的显现哈，乃是在我们的里面，这是可以说 也就是像圣经所说的哈，耶稣说，若有人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遵守我命令的啊，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并且要向他显现。啊，那个，这是一个圣灵的时代。我早上有说过哈，在这个世纪里面，圣灵在世界各地所做的工作是远超过任何一个世纪的。圣灵为什么这样普遍的做工呢？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哈，就是要将耶稣基督启示在人的里面，就是耶稣要向人显现。那这个显现呢，是显现在里面，不是在外面。所以我们这一次哈，这特会哈，就是讲到要内在生活，这就是耶稣在我们的里面向我们显现，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他里面，他那个在我们的里面能够做主，能够做王，能够带领我们，引导我们，他也会教导我们，他也会把智慧啊赐给我们。而且他会在我们的里面呢，还不断地改变我们的生命。好像刚才我说到我的女儿，她要折服我们的意志，她要哈要使我们的意志哈能够被折服到一个地步，我们只拣选她的旨意，而不坚持我们自己的意思，照着我们不照着我们的意思。耶稣在地上就是这样。他来了就是遵行神的旨意，照着父神的意志，不照着他自己的意思。所以一直到他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在科西玛尼园里面的祷告就是这样。他说，父啊，若是可能，求你将这个杯为我挪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这就是说，耶稣他被圣灵充满到一个地步哈，他没有自己的意志了，他完全是照神的意思。神带领我们，或者说圣灵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做工。当然他来充满我们啊，那他知道我们的需要，先解决我们身上的一些问题，有病的他医治，心灵受创伤的他也来医治啊，我们有捆绑的他来释放，他总要解决我们身上一些问题，然后就开始在我们的身上做更深一步的工作。就是改变我们，就是改变我们，除去我们那个旧造的生命，然后就把他自己的生命，就是那个新造的生命，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做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一个渐进的工作。那亚伯拉罕呢，他的这个经历在十八章里面呢，就是耶和华向他显现，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神向他显现。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时候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很显然哈，他里面帐篷里面很热，他就坐在帐篷门口，也许好像乘着凉。我相信他是一个与主有交通的人，因为在前面几章我们读到亚伯拉罕哈，他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无论到哪里去啊，他总是设立祭坛。设立祭坛就是他与神交通，他来献祭，他来祷告。他是一个与神有交通的人，所以神称他为朋友啊。我们朋友啊，是应该是常常在一起交谈的，特别谈得来的。圣经所说的朋友啊，没有什么普通朋友或者特别朋友，朋友就是朋友，可以知己的，可以谈心的，你可以把你心里面的话告诉他的，是这样的朋友。那耶稣他称他的门徒也是朋友，神称亚伯拉罕也是朋友，就是你和我都可以做一个神的朋友，就是我们跟主可以有个很亲密的关系啊，就是我们可以啊常常跟他这样有这样一种交谈的这种生活。那亚伯拉罕呢，他是一个与主有交通的人，因为他这样常常亲近主，当然主要向他显现。任何一个常常这样亲近主，活在与主的交通里面呢，他会常常有耶稣向他显现在里面。 在里面，在里面哦。我很感谢主哈，我差不多常常在聚会里面，我看到耶稣。我说的看到，不是我的肉眼看到，我就是好像那个信心的眼睛，就是一直看到他，他在这里，他在这里。神也让我哈，在那个灵的眼睛里面看到，就说圣灵降在一个身上。有时候啊，我为人祷告的时候，我还没给他按手，圣灵已经降在他身上了。那我会告诉他，我说圣灵已经降临在你身上了，你就是感谢好了。有的人还在那求求求，哦，求你圣灵充满，求你充满，圣灵充满。其实啊，圣灵已经降在他身上了，那就需要有人提醒他一下。啊，他一感谢的时候，哦，那个痛哭起来了，或者他倒下去了，这是比较领受的更多一点的时候。我们不可能用肉眼看见耶稣，除非很特殊的一种原因，特殊的一种情况。一般说来，我们不可能用肉眼看见他。圣经也这样跟我们说哈，从来没有人看见父神，唯有他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要所看的，或者说我们能看得见的神呢，就是那个道成肉身的耶稣拿撒勒人。那他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很短，只有三十多年。那今天已经在天上，那我们如何能够来看耶稣呢？是在灵里面，在圣灵的里面。哦，我们越学习哈，用信心的眼睛来看他，越容易看到他，越容易看到他。他真的，他这样的与我们聚会同在。哈利路亚！好像今天上午、今天下午、今天晚上，我也没想到哈，下午因为有很多人要赶着回去哈，那他们很渴慕，他们都还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呢，他们就到前面来，他们愿意。要被圣灵充满，那我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人，我想都有十位以上，他们都这样渴慕，也是很奇妙的。就是我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像他们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的，所以他们被祷告的时候，也有两位我没有给他们按手，他们就倒下去，神的灵降在他们的身上。神的灵降在他们的身上呢，意思哈，圣经啊说的降在他身上的意思，也是住在他身上，住在他里面，就是不离开他，不离开他。这是初步的经历，第一次的经历。以后呢，他还可以常常的这样领受更多的圣灵，更多的充满。那他里面那个基督会啊会越来越多这样。那第二节。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看见就从帐篷的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亚伯拉罕是一个跟神的关系很亲密的人，他知道这三个人是谁。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使无变有，是叫使人复活的神，就是那一位三位一体的神。那今天我们要认识啊，我们所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很要紧啊。我想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以前呢，我们相信父神，我们也相信主耶稣，没有问题哈。可是，一提到圣灵啊，我们就很陌生，不应该这样。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神哈。他就是三位一体的神，或者说一位神三个不同的身位，不同的身份啊。我们所信的是一位神，但是他以三种不同的身份会临到我们，会跟我们发生关系。父最主要的意思就是他爱我们，我们是从他出来的，他还是神。那子最主要的就是他来救我们，我们堕落了犯罪了，他来救我们，但他还是神， 同样意味着圣。那圣灵呢，最主要的呢，就是啊，它是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在我们身上运行的，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位神，是可以跟我们直接发生关系的神。父表示他爱我们，负我们一切的责任，我们是他的儿女。父亲最主要的意思，他负这个家里面的责任。所以我们要认识神也是我们的父。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常常祷告的时候，他说父啊，父啊，凡我所有的都是父所交付给我的，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就是我们对神也应该有这样一种体会，他也是我们的父亲。那么讲到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他不但是我们的救主呢，他也是我们的主，生命之主，他也是我们的王。那讲到圣灵的话呢，乃是啊，他在灵里面呢，这样来到我们。这个神的灵是运作的神，是运行的神。他创造宇宙的时候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创世纪开始的时候，神的灵啊运行在水面上。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就说他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就是圣灵在做工了。神说话，圣灵就做工。那在我们身上做工的神就是圣灵，改变我们的神也是圣灵，创造我们的也是圣灵。在玛利亚的身上连她怀孕呢，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有时候超过我们所知道的，好像施洗约翰他还在母腹里面的时候啊，他就被圣灵充满。那如果你要是用理性来分析的话，去理解的话，很难呐。为什么神好像这一个胎儿还没有生出来，神就用圣灵充满他？我们很难理解这些啊，所以我们所能够领会的是很有限啊。但是我们对神的智慧、神的能力啊，对神的作为啊，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的怀疑，就是他所做的绝对对的，他知道为什么这样做。他知道为什么施洗约翰在母腹是用圣灵充满的，他知道，因为他是耶稣的先锋，他要出来是为主预备道路的。他是个很特别的一个职事啊，所以主耶稣来了以后，就说约翰他说他比先知大得多啊，比先知大得多。凡夫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他，他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他在神的面前。神要显明说他要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那今天神用圣灵充满我们也是不简单，不是一个普通的事情。荣耀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将他的灵来浇灌我们，降在我们的身上，这不是一件小事情，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这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所以当你有感受到圣灵降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有一些感受的时候，或者有任何其他的一种表现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不是一件小事情，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可是如果你不明白的话，你就会像五旬节那一天有一般人呢，他们就说这一般人呢无非是喝醉酒了，怎么会这样呢？他们用他们的理智也想来理解圣灵的工作，这是不可能的。可是我们要知道，荣耀的神，他的灵降在我们身上，这是一件大事情。好像彼得他说你们受苦，说到基督徒受苦的时候，他说你们如果为主的名受苦的话，神荣耀的灵常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的灵降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所以我们所认识的这一位乃是啊，他是一位神，但是以三种不同的圣位。那亚伯拉罕身上还有这个特点，我快快的这样说一说他 他在他是一个警醒的人，第二节他举目这样子观看，他在那里他的眼睛一直在仰望主，一直在仰望主，一直在恋慕主，所以当然神向他显现，这位父子灵的这位神就向他显现，让他看到，特别显出来，让他那个看到三位一体的神。哈利路亚。那他看到怎样，他的回应是那么快，他那里告诉我们说他一见他一看见呢，就从帐篷门口就跑去迎接他们，匍匐在地。当我们一看到圣灵来的时候，我们怎样快快的这样领受。我觉得在这样的聚会里面，其实刚才唱诗赞美的时候，那个圣灵的那个运行也是很强的。每一次当你遇到这样的时候，快快的来领受，你不需要等到聚会结束的时候你再到前面来祷告，你那个时候你如果用简单的信心的话，你就可以接受，而且呢你可以一再的这样来领受，一再的这样来领受，让神的灵更多的那个降在你的身上，更多的来被他充满。有的时候甚至你在你座位上你说你站不住你都会倒下去的，自动的你会倒下去的，或者你会跳跃起来。当神的灵降临在身上，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有各种不同的那种反应，很自然的就，那就是你知道神的灵降临在你的身上，在信心中这样来领受，要得的更丰盛。主耶稣他说，我来的是叫人得生命并且要得的更丰盛，他要我们得的更多。那亚伯拉罕就是这样，他快快的跑去迎接他们。主耶稣，我们欢迎你来。好像每一次你聚会的时候主耶稣他说，你们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所以你不一定在这里，你回去以后无论在哪里聚会的时候，你要相信耶稣就在你们中间。尤其你要欢迎他，耶稣，我们欢迎你来，我们宝贵你的同在主耶稣，我们欢迎你来，像亚伯拉罕这样去迎接他们，而且匍匐在地这也是很好的。我们常常学习里面匍匐在耶稣的跟前。我们在家里面祷告的时候，也可以常常学这样的功课，你可以跪着祷告也可以匍匐在地，就是你的头脸在地面上跪在那里，有时候趴在地上匍匐在他的面前这不是一种仅仅是一种好像一种姿势，祷告的姿势，还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只要是你从心里面你感觉到要向他匍匐的话，就匍匐下来。你要觉得跪的时候，你就跪下来这个就在圣灵的带领的里面是很自然的这样来敬拜。你越这样顺服的时候，圣灵就会越带领你进到那种心灵或诚实的敬拜的里面，那才是新约的那个侍奉。然后我们在这里下面看到那个亚伯拉罕的那个他的服侍他的服侍，他去欢迎他了，欢迎他们以后呢第四节他容我去拿一点水来，然后呢他要想拿一点饼来第五节那里说呢，下面一段就说，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当这一位神，我们的父父子圣灵这位神领导我们的时候，我们理当的这样来服侍他，把敬拜归给他，把爱带献给他。这个水和饼是一种服侍就是为神有所摆上。那今天我们给神能够摆上的是什么？第一，我们的心献给他，用我们的心来爱他。那第二呢，献上我们嘴唇的祭，用我们的赞美感谢来献给他当神的同在来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这样的来回应你越这样回应，宝贵他的同在，他的同在在聚会中 不管是大小聚会啊，会越来啊越丰富，一定是这样。那我们比如今天晚上还是第三次聚会，明天还有三次，后天还有一次。假如每一次哈，当圣灵这样的来临的时候，我们就这样的来为他有所摆上，这样来感谢、来赞美、来敬拜。有的时候真的要，我们要竭力的来赞美他，甚至于啊，我们以弹琴、击鼓、跳舞来赞美他，好像诗篇里面所说的。所以圣灵有感动的话，你就这样子在圣灵带领之下来为神有所摆上。哈利路亚。这一位父子圣灵的神就在我们中间。圣经也说哈，主就是那里，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释放，哪里就得到生命，哪里就觉得神在那里。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那个反应要快，亚伯拉罕是跑得去的，那个意思就快的意思。而且呢，他不但自己哈、哦、来有所摆上，他还去叫他的妻子。啊，下面呢就说到第六节，亚伯拉罕然后就急忙进帐篷啊、哦，就见撒拉，就说你速速的拿三西亚细面调和做饼，他也叫他的妻子也一起来服侍，一起来亲近主啊、哦！是神在这里，父子圣灵这三位一体的神领导他，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相信他是很兴奋的，主这样的与他同在啊、哦！那而且他所摆上的都是最好的，那个细面是最好的，那个牛肚哈、哦、是又嫩又好的牛肚。他都是把最好的来献给主，啊，我们能够把神把最好的献给主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心，从我们心里面向他献上的爱戴、感谢和赞美。哈利路亚！要把我们最好的东西给他，啊，不要把次好的给他。我记得十年前那时候哈、啊，神这样呼召我，叫我说时候到了，应该出来啊。这样放下职业，那那个时候我已经55岁了，那我就觉得我不能够等到65岁退休的时候再来奉献给他，啊，那个时候年纪大了，体力什么都来不及了，应该呢趁着还比较年轻的时候，啊，就这样来献给他，所以啊，神有这样领导你向你显现的时候。啊，也许呼召你的时候，你应该把你最好的这样来献给神。哈利路亚。第九节，他们就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第十节哈，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啊，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那撒拉呢，就信不来，因为。从人方面来说的话，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常常做一些人所看为不可能的事情。请问那个玛利亚，她在还没有出嫁之前呢，她就怀孕了。你说照人，从人的这方面来看的话，有这个可能吗？但是圣灵这样做。圣灵这样做。这个三位当中有一位呢，很明显的就是圣灵。圣灵来的时候，以撒才来。以撒是预表基督。那今天圣灵来啊，乃是为基督做见证。圣灵来了，充满我们，乃是把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基督带到我们的里面来。我们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哈，我们只是在知识上，在理智上，我们就是相信主耶稣啊，他是从死里复活了，只等到。我们被圣灵充满以后，哦，这一位复活的主真的在我的里面，啊，我就是在没有被圣灵充满之前有17年呢，我做基督徒呢，可以说多半是在理智里面这样来追求来认识，只等到有一天我在香港被圣灵充满了以后，好像啊，那个基督在我里面呢是活的这件事情变得那么真实，我17年来没有觉得说。 我当然听说耶稣复活也有复活节是吧，可是啊，耶稣还没有活在我的里面啊，只等到被圣灵充满以后，那个耶稣就活在我的里面啊，我觉得我这个人我真是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那个人那段时候啊，因为初初得到这样一个经历啊，就觉得很新鲜啊，就好像天在地上一样，那个人呢、啊、就是像轻飘飘的，就是啊，就是人生的意义就是在这里，就是让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那当然日子久了哈、啊、差不多30年来越过越觉得是这样，只有哈、啊、他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人生才有内容，才有意义，才有力量，才有爱，他就是爱。只有他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哈利路亚。哦，这是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都在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一件事在我们的里面成为一个实际，这是圣灵的工作，只有圣灵才能这样来做啊！因此哈，我们必须要被圣灵充满。我知道今天下午有几位啊，他们因为晚上还要参加这样的聚会嘛，所以我说晚上再为你们祷告。我想今天晚上啊，我就为你们祷告。还没有有一大半以上的弟兄和姐妹啊，还没有被圣灵充满。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啊，你不需要再等待。好像我因为没有人告诉我，所以啊，我可以说也是枉费了17年。这个17年也有一点冤枉啊，走了这么多的冤枉路。假如早早有人告诉我的话，那个时候如果有这样的聚会啊，我可以参加的话呢，我相信我不需要等这17年。那今天感谢主，你不需要等这17年。Amen。随时都可以得到，因为这是父所应许给他每一个儿女的。只要你是神的儿女，这个应许是给你的，你就可以得到。哈利路亚。可是你要知道，圣灵来了，他的充满了，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把耶稣，复活的耶稣带到你的里面，也把你带到基督的里面。就像我早上所说的，到那日，耶稣说到那日，你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哈利路亚。那圣灵来的话，就没有不可能，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三位当中有一位就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我回来的时候，撒拉一定会生以撒。以撒就是神所应许的，蒙应许的啊。那当然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就是今天是圣，那当然也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尤其是在新约加拉太书里面特别讲到哈，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后裔呢那是指着基督，因为是单数的，所以指着基督来说的啊。那讲到基督，我稍微再多说一点。圣经里面哈，耶稣跟基督都是名字，都是主的名字，可是里面呢，它是有差别的。那个差别在哪里呢？耶稣特别是指着他道成肉身那个拉撒勒人而说的，那是那个拉撒勒人的名字叫耶稣。那他复活以后，他的名字就改成叫基督了。所以在五旬节那一天呢，使徒们呢就做见证的时候呢，就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拉撒勒人耶稣，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你看这个差别啊，这个时候就分别出来。还有保罗还有亚波罗，他们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们就传讲耶稣是基督。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注意里面有这个差别的，传讲耶稣是基督，他没有传讲说基督是耶稣，虽然他是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 可是他特别说传讲耶稣就是基督，就是说这个耶稣他已经成功了救赎，他死了第三天也复活了，而且也升天了，把圣灵这样赐下来住在人的里面，借着圣灵住在人的里面。那基督这个名字在原文里面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受膏者的意思。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受膏者不仅讲到他是做王了，做主了，受膏者的意思他是从父神那里领受了恩膏，就是圣灵浇灌下来，浇灌在你我身上，叫他用圣灵啊来为我们施洗，这是受膏者的工作。所以约翰来了，他就做见证，他说那用圣灵为你们施洗的就是神的儿子，他是受膏者，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得到圣灵充满啊，不是说单单人帮助我们祷告哈，乃是主耶稣神的儿子这位复活的基督，是他亲自用圣灵为我们施浸，是他用他的恩膏来膏我们，这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认识，然后我们就能够宝贵，哈利路亚，我们就能够宝贵啊，就能够认识圣灵就是宝贵师，他来他实在是帮助我们，哈利路亚。我们等候，稍许有一点等候，看圣灵怎么带领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不要急啊，让他来带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开始哈，跟主有一点交谈，哈利路亚。哦，谢谢主，谢谢主，哦，贝利主，哈利路亚。你主我有你，是主，是主。如果我们知道主就是那灵，我们就说是主，是主在这里。哈利路亚。你知道今天圣灵啊，常常被关在教会之外， 好像在许多的教会的门口，他常常是站着叩门，叩门，好像没有人给他开门。所以他能够找到有一班人，能够心门向他打开，让他来做，哦，让他照着他自己的意思进来，那个做他所要做的，这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宝贵。我们没有自己，没有自己的拣选，哈利路亚。我们不考虑到我们的身份问题、地位问题、尊严问题，哦，我们把一切的尊贵、荣耀要归给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配着。我们不过是尘土，好像亚伯拉罕一样的，我不过是尘土。Oh Jesus, Oh Jesus。我的心尊主伟大，我的灵以耶和华我的神为乐。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赞美，哦，Jesus is so wonderful. You are here, you are here.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Oh, yes, Lord.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hallelujah. Oh, yab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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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bba. 他来了以后，他所带来的各样的福分。第一节，五六七，我们进行弹一遍，然后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好吧？起立唱，
主哟起来哟，刚我走，日子是小门口，我这罪人和尽奉恩隐形靠他怀疑天上加倍翩然历历激发爱主之心耶稣容面忽然显现吸引我来亲近来深深刻深深高梦关注 人，我心深处深知险险，爱心如此之间，用这辈子构成心和永远呈现。哦哥，
晚上是一个神圣高摩，神圣的高摩，神圣之灵，他来高摩我们，他的同在那么荣耀，那么神圣，我们都是在他的面前，让圣灵来带领我们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也许这个副歌就是我们一个结束的祷告，圣灵在带领。当然圣灵已经来了，已经来了，这个英文的这个 version 啊，这个是中文翻过来的啊，英文的那个说是这样说， Holy anointing rest upon my soul， 神圣的膏抹停留在我的魂间，然后就 All my life control， 管理我的一生，管理我的一生，哈利路亚。也许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圣灵要带领我们的祷告。 Oh Jesus， 你们能够唱英文的，也许你可以跟我一起来唱，作为我是比较喜欢英文的，就是说他已经来了，这个中文的时候来好像还没有来，他已经来了。 Holy anointing rest upon my soul， Spirit of promiseLife control， 神圣之灵停留或者安息在我魂间，应许之灵管理我的全人。这是我们的祷告，主啊，保守我们在这个灵里面散去，使我每一位弟兄和姊妹晚上都能有好的休息。哦，在你神圣之灵里面，当你的神圣膏抹这样停留在我们魂间的时候，主啊，让我们享受到那个神圣的安息，享受到你那个神圣的同在，主啊，谢谢你今天晚上所做的，主，只有你知道。哦，我们期待也许在以后的见证里面，我们多少能够知道一点你的作为。求主继续你自己的工作，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和姊妹的身上还有里面。哦，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保守每一位要离去的。主啊，你的宝血遮盖他们，保守他们在你同在里面平平安安的回到家里。哦，带着你的同在回去，主啊，不但不会失去，而且你的同在今后能够日益加深在他们的里面，让他们觉得主你就是那么靠那么近，主啊，主，若是你愿意，若是可能，你再带领弟兄姊妹明天或者后天再回来。主啊，你是我们的好牧人， 你知道如何来喂养你的小羊，引导你的小羊，花会使你来引导各位。哦，主在这里要休息的，睡在这里的，让我们弟兄姊妹晚上都能够有好的睡眠。主，我们谢谢你所做的一切，把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
好了，请坐。不晓得有没有什么报告？